咁呢个主题俾我哋有机会一同嘅嚟到思考神嘅话语。
感谢主给我们有时候来思考神的话语。
我仲记得一个多月之前，我哋一齐有好多弟兄姊妹去西雅图参加特会。
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很多弟兄姊妹去西雅图参加西雅特会。
这个嘅特会嘅信息不断嘅喺我脑海嘅里面。
这个特会信息不断在我脑海里面。
我觉得我哋真系需要常常嘅温习呢啲嘅信息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去温习这些信息。
在我被人交通到这些信息之前呢，我想交通一下我两个的observation， 是个观察，两个观察。
还有没有交通信息之前，我想先交通一下我两个的观察。
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去西雅图参加这个特会。
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去西雅图参加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呢有五位的讲员。
这个聚会有五位的讲员。
江弟兄。
有江弟兄、
陈弟兄啊、
陈希珍弟兄、
王弟兄啊、
王国成弟兄、
孙弟兄啊、
孙国多弟兄、
康登弟兄，
还有康登弟兄，
我就喺处嚟观察啊！
我就在那里来观察。
如果你将呢五位嘅弟兄们嘅年纪加起嚟嘅话，
如果你将这五位弟兄的年纪把它加起来的话，
唔到四百都近乎四百，
不到四百也差不多有四百岁了。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神将四百年呢啲熟龄嘅经验。
神将这四百年属灵的经验
在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点
陈列在我们的眼前，
陈列在我们眼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想下，
你们想想，
四百年的属灵经验，
四百年的属灵的经验，
同一时间，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点
陈列在我们的眼前，
就陈列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心几咁震撼，
我们心是如何震撼。
有几多嘅机会我哋可以能够参加一个咁样嘅聚会？
有多少机会我们可以来参加像这样的聚会呢？
神将神仆人四百年嘅经验咁样嚟到陈列喺我哋嘅面前。
神将神仆人四百年嘅经验陈列在我们的眼前。
我哋嘅心岂能够唔震撼嘅咧？
我们的心只能够不震撼呢？
第二个嘅观察啊，
第二个的观察，
呢五位嘅弟兄们，
这五位的弟兄们。
你如果认识他们那个属灵的分量或者他们那个程度的话，
如果认识他们的分量跟属灵的分量跟他们的程度的话，
我不是很夸张，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我这样说并不是很夸张，
似乎就是北美属灵的泰斗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在我们眼前出现，
就似乎是北美属灵的泰斗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显现在我们眼前。
亚洲我不知道，
在亚洲我不知道，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在北美，
在北美
我是能够观察到的，
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
这五位的弟兄，
这五位的弟兄
似乎就是神在这北美里面所重用的仆人们，
似乎就是神在北美所重用的五位仆人，
同一时间，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点，
神将他们陈列在我们的眼前，
神将他们陈列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心岂能够不震撼呢？
我们心岂能够不憎恨呢？
我岂能够当佢系等闲呢？
我们怎么能够当为是等闲呢？
我哋好难先能够请到一个咁样嘅属灵嘅伟人嚟到我中间。
我们很难有机会来参加，好像这么一位伟人一位这属灵的伟人来到我们中间。
好多年我先能够请到江弟兄嚟一次咁多啫。
在很多年来，我们只可以请江弟兄来一次。
每年我哋好荣幸请到陈弟兄嚟一次咁多啫。
很荣幸我们每一年开始请陈希珍弟兄来到我们中间。
每一次他来的时候，
每一次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都真的大肆宣传啊，
我们都大肆的宣传，
盼望弟兄姊妹来听，来听，
就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来听。
但现在一次过，
大家就这么样一次，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神将五位神重用的仆人摆在我们的面前，
神将五位这神重用的仆人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能够轻视这个神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恩典呢？
我们怎么可以轻视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呢？
有时当我同一些年长的弟兄们来到交通这次的印象的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我跟年长弟兄来交通这个印象的时候，
他们都同声的话，实在是了不起，
他们是同声地说这真是了不起的事。
他们的交通我们需要用很多时间来到慢慢的来到咀嚼，
他们的交通我们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咀嚼。
慢慢嘅嚟到消化，
慢慢嚟消化，
因为太丰富啦，
因为实在太丰富了。
咁你主喺我哋中间仍然做咁大嘅事情，
感恩主在我们中间做这么大的事情，
仍然将咁丰富嘅话语嚟赏赐俾我哋，
仍然将这么丰富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
今次大会嘅主题啊，叫做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这主题是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弟兄姊妹，呢个主题似乎真系好唔简单啊！
弟兄姊妹，这个主题实在是不简单。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你知我哋讲道嘅人咧？
我们讲道的人，
预备一篇讲章嘅时候，
当我们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
有好多东西我哋都需要去注意嘅。
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注意。
其中有两点我哋特别系需要注意嘅。
其中有两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希望各弟兄唔会话我班门弄斧啊！
希望各弟兄不会说我班门弄斧。
第一，我哋需要合乎神嘅话语。
第一，我们需要合乎神的话语。
我哋讲嘅内容，
我们所说的内容
一定要合乎圣经，
一定要合乎圣经。
这个第一嘅先决条件，
这是第一的先决条件。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很明显是合乎圣经，
很明显是合乎圣经，
是出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
是出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
我有一个点，我哋好多时候都要需要注意的，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实用价值，
就实用的价值。
换一句说话，
换句话说，
弟兄姊妹听完这篇道理之后，
当弟兄姊妹听完这篇道理之后，
能够将这些话语活在他生活的里面呢？
能不能够将这些话语活在你生活上呢？
就算你讲很崇高的道理，
就算你说了很崇高的道理，
如果不能够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的话，
如果不会活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变成不过是一些神学思想而已，
这不过是变成一些神学的思想而已，
一些口号而已，
一些口号，
不能够造就人，
不能够造就人。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
我怎样可以将这句说话来活在我生活里面呢？
我们怎么能够将这句话活在我们生活里面呢？
似乎真的不简单啊！
似乎真的是不简单。
如果弟兄们讲啲简单啲嘅题目咁咪好咯？
如果弟兄他说一些简单的题目，那就好了。
好似啊，好多教会都讲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好像很多教会都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好好嘅题目啊！
是很好的题目。
我不是说这个题目不好，非常好。
我并不是说这个题目不好，是非常好。
啊，很有实用价值。
是很有实用的价值。
啊，或者说举个例，我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比方说我们将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
因为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嘛。
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嘛。
今天有末世了。
今日是末世了。
我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我们将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
啊，好好的题目。
是很好的题目。
我想弟兄姊妹个个都很拥护。
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拥护
啊，出钱出力，
出钱出力。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
似乎真的好像很抽象啊嘛，
好像很抽象一样。
点解弟兄们会讲呢个题目呢？
为什么弟兄们会说这个题目呢？
当我观察弟兄们在台上边嚟到讲嘅时候，
当我在观察弟兄们在讲台上说的时候。
每一个弟兄都是带着非常重的负担来讲这个题目。
每一个弟兄都是带着非常重的那个重担来说这个题目。
我就这样来想。
我这样在想。
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
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太多在神话语的周边来兜圈子了。
我们太多在神的话语的周边来兜圈子。
我们不愿意进到神话语的中心的里面去。
我们不愿意进到神话语的中心。
我们不愿意进到神那个真正的旨意里面去，
我们不愿意进到神真正的旨意的里面。
你看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工作，
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工作，
人人都是重视工作，
每个人都是重视工作，
做大的工作，
做很大的工作，
做宏伟的工作，
做宏伟的工作，
盼望人人都见到的工作，
就盼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工作。
但是真正摸到神心意的事情呢？
但真正摸到神心意的事呢？
人都不愿意去讲，
人都不愿意去说，
因为看不到的嘛，
因为看不见嘛，
量度不到那个的效果的嘛，
他度量不到的效果，
所以人就忽略了，
所以人就忽略。
可能弟兄们就有这样的心思，
可能弟兄们就有这个心思。
看见今天这样教会的光景的时候，
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之后，
我们已经在神话语的周边 兜来兜去太久啦。
我们实在在神话语的周边兜兜圈兜得太久了。
我要回到神嘅话语嘅中心点去。
我们要回到神话语的中心点去。
回到神嘅旨意里面去。
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
到底乜嘢能够摸着神嘅心呢？
到底什么可以摸着神的心呢？
难怪弟兄们就好重嘅嚟到将呢个嘅题目嚟讲喺我中
间。两位弟兄们很重的将这个题目来讲在众人的当中。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在一切之内。
今次特会有十一堂嘅信息。
今次特会有十一堂的信息。
有五位嘅讲员。
有五位的讲员。
每人只可以讲两堂嘅信息啫。
每一位讲员大概可以说两堂的信息。
最后一天第十一堂嘅信息嘅时候。
最后一天第十一堂的信息。
我谂。一定是江弟兄讲啦。
我想应该是一定是江守道弟兄讲。
因为江弟兄年纪最大。
因为江弟兄他年纪最大。
所以我应该是让江弟兄来到同我们分享的。
所以我们是应该让江弟兄来跟我们分享的。
每一句说话每个讲员都是讲了两堂。
换句话说每一个讲员都是说了两堂。
江弟兄讲了三堂。
江弟兄他说了三堂。
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们信息是什么呢？
江弟兄信息的内容就是，
江弟兄信息的内容是，
基督是神永远主义的中心。
基督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
陈兄话俾我哋听，
陈师兄弟兄说，
基督系我哋嘅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王兄话俾我哋听，
王国祥弟兄告诉我们，
基督系教会嘅元首。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丁娜弟兄话俾我哋听，丁娜弟兄
Dana
康登弟兄，
康登弟兄说，
基督系教会嘅标准。
基督是教会的标准。
然后孙弟兄话俾我哋听，
孙国多弟兄说，
基督是教会荣耀的盼望。
基督是教会荣耀的盼望。
合埋起嚟嘅时候，
把它合起来，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呢、这个一切就逐步变成系抽象同埋空泛啦。
这一切再不变成是抽象跟空泛。
经过佢弟兄们咁样嚟分析俾我哋听嘅时候，
经过弟兄们这样来分析之后，
我才知道。
我们才明白
乜嘢叫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什么是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喺我哋生活，喺我侍奉嘅里边，可以活出嚟噶。
在我们生活，在我们侍奉上，是可以活出来的。
唔系抽象嘅，
并不抽象。
弟兄们一而再嘅嚟提醒我哋，
弟兄们一而再嚟提醒我们，
呢啲唔系口号，
这并不是口号。
呢啲唔系神学思想，
这并不是神学思想。
系神喺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边嘅心意嚟噶。
是神在我每一个心里面的他的心意。
我同弟兄姊妹读两段嘅经文就可以啦。
我跟弟兄姊妹读两段的经文。
喺哥罗西书嘅。
是在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嘅第一章啊。
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
我系从十六节读到第十九节。
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九节。
我哋可以用国语或者广东话一同嚟到读。
我们可以用国语或者是广东话，我们一起来读。
一同读呢几节嘅圣经啊！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圣经。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磐石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我哋卷去哥罗西书嘅第三章，
另外一段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三章我系从第一节一同嘅读到第四节。
第三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同声来读，
一同嚟读啊！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嘅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嘅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嘅事，不要思念地上嘅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
因为十一 堂嘅信息咧，
因着十一堂嘅信息
非常嘅丰富，
是非常的丰富。
我鼓励大家翻屋企嘅时候上网嚟到听，
我鼓励大家回家嘅时候上网去听一下。
今朝只不过系稍微提一提啫。
今天早晨我们不过是提一下而已。
啊、一个钟头嘅时间唔可能讲咗啊九十一堂嘅信息，
因为一个小时不可能把十一堂信息都说得清楚。
在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
第一章十六节，
第一章十六节，
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的时候，
不知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不知道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出来。
在第十六节开始的时候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十六节一开头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来到读到这个万有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不知道当弟兄姊妹读到这个万有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
万有就是神的所有、啊、
万有就是神的所有，
就是神创造、啊、这里说了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所以说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换一句说话，就是神所有的创造，
换句话说，就是神所有的创造
都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
都包括在这个万有里面。
然后他就说了，
然后他说，
他无论天上的地上的，
无论天上的地上的，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
啊、甚至有位的主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执政的掌权的，
执政的掌权的，
包括这一切，
包括这一切。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不单止整个宇宙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
不单止整个宇宙是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
天上的都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
天上的也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
这个天上大概我想是指着天使来讲的，
这个天上我想大概是指着天使来说的。
天使都是受造的，
因为天使也是受造的，
他说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天上的是靠他做的，
天上是靠他造的，
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靠他做的，
地上所有的东西也是靠着他造的。
我们有没有想到，连你和我都是靠他所做的？
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你都是靠他造的呢？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造的，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神造的。
不单止他说是靠他做的，
不单止他说是靠他造的，
这里说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
也说到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仔细地思考这句说话？
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思考这句话？
尤其是最后一句，
尤其是最后一句，
又是为他做的，
又是为他造的。
我们很难来到理解为什么万物都是为他做的，
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万物都是为他造的。
他是指谁呢？
他是指谁呢？
如果你看到十五节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他是指着爱子。
如果你看十五节，这个他就说的那位爱子，
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
就神的爱子耶稣基督。
万有是靠耶稣基督做的，
万有是靠耶稣基督造的，
一概都是藉着耶稣基督做的，
一概都是造都是藉着耶稣基督造的。
然后最后一句，
然后最后一句，
他说又是为耶稣基督做的，
又是为耶稣基督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仔细地思考这句说话？
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思考这句话？
整个宇宙都是为耶稣基督而做的，
整个宇宙都是为着耶稣基督造的，
这个我们能够、啊、接受得到，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得到，
一切都是为耶稣基督而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
在我们的理智上面，
在我们的理智上，
我们有保留，
我们有一些保留，
一切为耶稣基督所做的，
一切为耶稣基督造。
换一句说话，整个宇宙为耶稣基督做的，
换句话说，整个宇宙都是为了基督耶稣造的。
你和我也是为耶稣基督做的，
你跟我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
当我想到你和我都是为耶稣基督做的时候，
当我想到你跟我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时候，
我们有保留，
我们有保留。
我们说为什
么，我们会问为什么，
我不是有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吗？
难道我不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吗？
我不是有自己的喜好吗？
我不是有自己的喜好吗？
为什么圣经说也是为耶稣基督做的呢？
因为为什么圣经说又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呢？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存在是为耶稣基督的，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创造原来是为了基督耶稣。
我为着我的家庭而生活，
我是为了我的家庭而生活，
我是为着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来到生活，
我是为了我的事业我的工作而生活，
我是为了我的儿女来到生活，
我是为了我的儿女生活。
这些我们都能够领会，
这个我们都可以领会。
如果我哋话我哋系为耶稣基督而存活嘅话，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存活的话，
我哋好难去接受，
我们很难去接受。
但系圣经就系白纸黑字咁话俾我哋听，
但圣经就是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
一概都系为着他做的，
一概都是为着他造的。
你同埋我也是为着耶稣基督做嘅，
你跟我都是为了基督耶稣所造的。
如果你咁样想嘅时候，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就有咗意思啦。
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就有意思了。
圣经唔单一处地方咁样话俾我哋听，
圣经不单在一处告诉我们，
喺启示录有一句咁嘅说话，
在启示录有这样的一句话
啊。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注意、哦、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请注意，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所以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所以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但这个说话不停留一个处，
但这句话并不停在这里，
然后跟住说，
然后他说，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而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换一句说话，
换句话说，
因为神有了旨意的缘故，
因为神有了他的旨意的缘故，
神就创造万物，
神就创造了万物。
我先不解释这个旨意是什么，
我们先不去解释这个旨意是什么，
让我们注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注意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弟兄姊妹，怎么解释这句说话呢？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去解释这句话呢？
用我们人的思维来思考啊，
让我们的人的思维去思考。
当我起到一个旨意的时候，
当我起了一个旨意，
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决定去做一件事
啊，我盼望得到一个这样的后果，
我盼望可以得到这个后果。
我咪有咗呢个意思之后咧，
有了这个意思之后，
我就开始嚟到做啦。
我就开始去做
计划，
去计划，
执行，
去执行，
直到呢个计划完成啦，
直到这件事完成，
咁我旨意就成就咗啦。
那我的旨意就成了。
圣经咁讲俾我听，
圣经告诉我们，
万物系因你嘅旨意被创造而有嘅，
万物是因着你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换一句说话，神心里边起到一个嘅旨意。
换句话说，神的心里面起了一个旨意，
起了这个旨意之后，
起了这个旨意之后，
神就开始计划，
神就开始计划，
开始去执行，
开始去执行，
去完成这个的旨意，
去完成这个旨意。
当神要执行这个旨意的时候，
当神要执行这个旨意的时候，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开始时间了，
就开始时间，
因为神是永恒的，
因为神是永恒的，
时间对神来讲是不过一个的仆人或者一个工具而已，
时间对神来讲只不过是工具或是一个仆人而已。
神用时间来到叫他的旨意得到成就，
神用时间让他的旨意可以来成就。
当神要执行他的旨意的时候，
当神要执行他旨意的时候，
我不知道因为有见过有些在赛跑上面的有些人拿着这个计时器啊，
有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在赛跑场上人的手拿着那个计算时间的
一个表啊，当你一按的时候呢，
当他一按的时候，
那个表就开始行了，
那个表就开始数算，
滴滴滴滴咁样行啦，
就一直数算。
到了某个阶段咧，就咁样按。
到了某一个阶段，就要把它按停。
那个时间就完咗啦。
那时间就完了。
那个表就停咗啦。
那个表就停了。
如果我用呢个比喻嘅话，
如果我用这个比喻的话，
神心里边起到一个嘅旨意，
就神心里面起了一个旨意，
神就开始执行呢个旨意啦。
神就开始执行这个旨意。
佢就揿一下呢个钟，
他就按一下这个钟，
时间就开始嚟到运行啦。
时间就开始运行。
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时间的里面，
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时间的里面，
到了有一天，
到了有一天，
神的计划完成了，
当神的计划完成了，
他就按一按这个表，
他就再按一下这个表，
时间就完结了，
时间就完了，
神的旨意就完成了，
神的旨意就完成了。
换一句说话，
换一句话说，
神没有创造这个宇宙之前，
神还没有创造这个宇宙之前，
神先有了他的旨意，
神先有了他的旨意，
因着有了旨意的缘故，他就创造这些万物，
因着他旨意的缘故，他就创造了这个万物。
这个旨意呢其实在我刚才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呢，已经话了给我们听了。
这个旨意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已经告诉了我们。
到底神有个什么旨意呢？
到底神有一个什么样的旨意呢？
神有了这个旨意之后， 时间就开始运行啦。
神有了这个旨意之后，那个时间就开始运行。
我哋就喺呢个时间嘅里边啦。
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的里面。
换一句说话，你同埋我嘅存留系在乎神呢个嘅旨意嘅。
换句话说，你跟我的存留都在乎神这个旨意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呢？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配合神这个旨意。
我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就在乎我们可不可以配合神的旨意。
所以我常常说，按照神永远的旨意来到生活和侍奉。
所以按照神永远的旨意跟心意来生活，
然后才有价值的。
然后才有价值。
离开神这个旨意的话，
当你离开神的旨意的话，
无论你觉得你几大的成就都好，
无论你觉得有多大的成就，
在神的眼中，神都觉得和我这个旨意是无关的。
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是跟他无关的。
当神那个时钟一停的时候，
当神的时钟一停下来，
这些都成为没有意义的。
这都成为没有意义的，
没有永恒的价值的，
并没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配合神这个永远旨意的东西，
就配合神永远旨意的东西
才有价值的，
才会有价值。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个旨意来到成就嘛。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按照这个旨意来成就的。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
万有是为他做的，
万有是为他造的。
这个就已经稍微给我们看见，原来神有一个旨意是在是与他是有关系的。
所以给我们稍微看见神的旨意是与他有关系的。
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
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
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
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这样讲，
我们发觉他说，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我注意最后那一句说话，
我们注意最后一句，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凡事和前面那里万有是同一个字的。
其实这个凡事跟前面的万有是同一个字。
神创造万有，
神创造万有，
然后又告诉我们是为着他而做的，
然后告诉我们是为着他而造的，
最后又告诉我们，
最后也告诉我们，
使他可以在万有上居首位，
使他可以在万有上居首位。
这个岂不是就是神最先所立的旨意吗？
这岂不是神最先所立的旨意吗？
原来神起先立一个的心意话，
所以神他最先所立的一个心意说，
神爱他这个独生的儿子，
神爱他独生的儿子，
神在他的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神在他儿子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在神的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在神的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神更大，
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神更大，
所以神就在他自己的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所以神就在他自己的里面起了这个旨意。
而且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喜悦这个旨意，
而且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喜悦这个旨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周边兜圈猛兜圈，
我们在神话语的周边 来兜圈子，
我们忘记了神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忘记了神中心的旨意，
原来神最终生的旨意是围绕在他的爱子的身上。
原来神这旨意是围绕在他的爱子里面。
神所有的创造都为了他的儿子，
神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他的儿子，
为了一个目的，
唯有一个目的，
就是使他的儿子可以在凡事上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就使他儿子在万有上所有的事上居首位。
神要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让耶稣基督居首位，
神要在你跟我的生活上一切上居首位。
所以今次大会的主题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基督是一切，也是在一切之内。
江弟兄苦口婆心的来到劝勉我们，
江弟兄苦口婆心的来劝勉我们，
这些不是口号，
这些并不是口号，
这些不是神学思想，
这并不是神学思想，
这些是神的话语，
这些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心意。
神最重的心，最重的心意就在这上面。
神最重的心意就在这上面，
就是叫他的儿子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就叫他儿子在万有上居首位。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这个是神的心意的话，
如果这是神的心意的话，
几时可以叫神这个心意得着实现呢？
什么时候可以叫神这个心意得着成就呢？
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的里面，
今天在你跟我的生命的里面，
有没有让基督做一切？
有没有让基督做一切？
有没有让让我们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呢？
有没有让我们一切都在基督之内呢？
所以弟兄们就是这么重的负担，
所以弟兄们就是这么重的负担。
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事情不重要，
我们并不是说其他事情不重要，
我们不是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重要，不是。
我们并不是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重要，
我们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不是。
我们并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并不是。
都重要，
也是重要的。
这一切围绕在一个目的的里面，
但 这些都是围绕在一个目的上。
如果神喜悦这个旨意的话，
如果神喜悦这个旨意的话，
你和我应该如何的来到按这个旨意来到生活呢？
那你跟我如何按这个旨意来生活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不单止告诉我们他的旨意，
神不单止告诉我们他的旨意。
我刚才读的那段圣经，
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你都提醒我们，
也提醒了我们。
在第十九节，哇，
十九节那里说，
他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基督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然后神将你和我都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然后神将你跟我都放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就能够想象神爱我们爱到个何等深的地步，
你就可以想象神爱我们是爱到一个何等深的地步。
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
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的问题的缘故，
为了我们问题的缘故，
为了解决我们的难处的缘故，
为了解决我们难题的缘故，
神不惜牺牲他这个爱子来到拯救我们，
神不惜牺牲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
为了我们的缘故，
为了我们的缘故，
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神竟然间将他这位的爱子来到舍弃在十字架上面，
神竟然将他这个爱子舍弃在十字架上。
我刚才已经读过很多的经文了，
我们刚才读过很多的经文，
万有都是为着他的爱子而做的，
万有都是为了他的爱子而造的，
神要他的爱子在万有上面居首位的，
神要他的爱子在万有上居首位的，
一个这么神所这么爱的这位的爱子，
这位神所爱的神的儿子，
竟然间神愿意牺牲他，
神竟然可以牺牲他，
为了我们的缘故，
为了我们的缘故，
将这位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
将这位爱子钉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怎样能够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神这个永远的主意来到调和起来呢？
你怎么能够将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神的爱把它调和起来呢？
用人的理智是没办法调和起来的，
用人的理智是不可能调和起来的，
神爱他的儿子爱到那么厉害的地步，
神爱他的儿子爱到那么厉害的地步，
为了他的儿子来创造万有，
为了他儿子来创造万有，
好叫他的儿子能够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好叫他儿子在万有上居首位。
但有一天，
但有一天
竟然间愿意牺牲他这个爱主，
竟然可以牺牲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缘故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了我们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宝血，
流出他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来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回到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回到神这个原本的旨意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可以将神的爱和神这个旨意都调和起来呢？
我们怎么能够将神的爱跟他的旨意调和起来呢？
我承认从人的观念上面是不可能的，
我们承认从人的观念来看是不可能的，
只有神的爱可以这样做，
只有神的爱可以这么做。
神爱我们是爱到个几咁厉害的地步呢？
神爱我们是爱到如何厉害的地步呢？
神创造宇宙万物，
神创造宇宙万物，
为了他的儿子，
为了他的儿子，
但人虽然是神所创造的，
人算是人所创造的，
神人竟然间来到背逆这位的神，
但人竟然去背叛这位神，
我们拒绝神，
我们拒绝神，
我们拒绝神的儿子，
我们拒绝神的儿子，
神将生命树放在伊甸园的里面，
神将生命树放在伊甸园，
我们说我们不要这个生命树，
我们说我们不要这个生命树，
我要寻自己的道路，
我们要寻找自己的道路，
我要自己去分别善恶，
我自己去分辨善恶，
我不要神的生命，
我不要神的生命，
我们这样来拒绝神的大爱，
我们这样去拒绝神的大爱，
神竟然间愿意嚟到饶恕赦免我哋。
神竟然这样去饶恕赦免我们。
我哋人都话，
我们人都说，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神竟然间百次千次咁嚟到赦免我哋。
但神竟然百次千次的来赦免我们。
而且呢个赦免系付一个非常重大嘅代价。
而且这个赦免是付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代价。
你想到神爱佢儿子爱到一个咁深嘅地步？
你们想想神爱他的儿子爱得如何深的地步？
你好难理会神点解愿意甘心情愿将佢嘅儿子嚟到钉喺十字架上？
你很难领会神为什么可以甘心情愿的将他爱子钉在十字架上？
难怪圣经有一句说话。
难怪圣经上有句话：
若有人唔爱神。
若有人不爱神，
这个人是可救可助的。
这个人是可救可助的，
一点都没有夸张，
一点也没有夸张。
神爱我们爱到这么深的地步，
神爱我们就是爱到这么深的地步。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神还是将他的心意来到向我们改明。
神还是将他的心意向我们讲明。
神没有说你这帮人是烂泥扶不上壁的了，神没有这样讲。
神没有说 你们是 一群烂的泥土，不可以补在墙上。
神没有放弃我们，
神没有放弃。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神还用五个神的仆人来向我们讲这么重要的话。
神用 五个神的仆人讲这么重的话，
让我们不要再来到花时间来到兜兜转转，
让我们不要再花时间在外面兜圈子，
让我们回到神旨意的中心里面，
让我们回到神旨意的中心里面，
按照神这个旨意来到生活，来到侍奉，
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
只有我。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才可以满足神的心意。
神不断地等候人来到这样回应他这个心意，
神不断地来等待人来回应他这个旨意。
第一章哥罗西第一章讲到神这个的客观的真理。
第一章哥罗西书说到神这个客观的真理。
神将他这个的旨意来到向我们显明了，
神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
没错，从前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
不错，神的旨意在以前是个奥秘。
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今天已经将这个奥秘解明了给我们了，
今天已经将这个奥秘解明给我们了，
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子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原来神的旨意就是他爱子在万事上居首位。
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第三、第四章呢，
然后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第三跟第四章呢，
就让我们知道怎样将这些真理来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就告诉我们怎么将这些真理活在我们生活里。
我们刚才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段，
我们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段，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说话非常重的来到讲在我们的中间，
这句话非常重的说在我们当中。
所以
他说，所以
换一句说话，
换句话，
神已经将他的心意讲明了给我们听了，
神已经将他的心意讲明给我们
了。我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基督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神的心意是基督在万有上居首位，
神的心意是 要基督在你和我的身上面居首位，
神的心意要基督在我们万事上居首位。
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
然后去了第三章，
保罗弟兄就说，所以
保罗弟兄就说到，他说所以
因着神的旨意的缘故，
因着神旨意的缘故，
我就有以下的生活了，
我们就有以下的生活。
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什么叫真呢？
什么是真？
难道有假的吗？
难道有假的吗？
难道有些是假与基督同复活的吗？
难道有假的跟基督一同复活吗？
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意思呢，
真的意思
乃是在经历上面来到实行出来的意思，
来在经历上来实行的，
在真理上面，
在真理上，
我每一个属于主的人，
我每一个属乎主的人，
我都与基督同复活的了，
我们都跟主一同复活了。
但在经历上面，
在经历上，
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
在经历上，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如果我们羡慕能够经历与基督同复活的话，
如果我们羡慕可以跟基督真的一同复活的话，
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
我们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什么叫求呢？
什么是求呢？
求的意思不是说苦苦哀求的求，
求并不是说你苦苦哀求的求，
不是好像我祈祷的时候求神你给我这样东西，求神给我那样东西，不是那种的求。
比如说我求神给我这样，求神给我那样，并不是并这个求。
这个求是追求的意思，
这个求你是追求的意思，
那是将摆定一个目标的意思，
就是你摆定一个目标。
换一句说话，
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用愿意经历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
我用上面的事作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让上面的事作为我们的目标。
什么叫上面的事呢？
什么是上面的事呢？
保罗就解释给我们听，
保罗解释给我们，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
就是基督的事，
就是基督的事。
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因为基督会坐在神的右边呢？
为什么基督会坐在神的右边呢？
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为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已经升天了，
他已经升天了。
如果我要经历这个属天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要经历这个属天的生命的话，
我必须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必须经历与基督的属天的生命，
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升天的生命，
升天的生命。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将这个复活的大能来赏赐给我们，
神将这个复活的大能来赏赐给我们，
又是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
也是在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
今天我怎么可以能够活出这个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这样的生命呢？
我今天怎么活出基督是一切一切之内的生活呢？
不是你和我可以做得到的，
并不是你跟我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已经将这个复活的大能来到赏赐了给我们，
神已经将这个复活的大能来赏赐了给我们，
不是靠我们的毅力，
并不是靠我们的毅力，
不是靠我们的意志，
并不是靠我们的意志，
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
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所以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
不是一个神学思想来的，
并不是神学思想，
那是一个实际的生活来的，
而且一个实际的生活。
难怪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难怪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不是夸口的说话，
并不是夸口的话，
是将神的旨意活出来，
来将神的旨意活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但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提醒和祝福，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提醒跟祝福。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要求是我们做不到的，
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要求是我们做不到的，
神给我们一个要求，
神给我们一个要求，
神将那个成就这个要求的力量都赏赐给我们，
神将这个成就这个要求的能力也赏赐了给我们。
只有基督能够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只有基督可以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
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
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就会显出来了，
基督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把它显现出来。
这里不单止这样讲话，当求在上面的事，
这里不单说当求在上面的事，
然后他还提醒我们，
他也提醒了我们，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什么是思念呢？
什么是思念呢？
思念不是想想的，
思念不单单是想想而已，
思念的意思就是摆在你的心里面，
思念的意思就是放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将基督放在你的心上面，
就是将基督放在你心上。
有个同事教了我一个词，
我有个同事他教了我一个词
叫赏心，
叫做赏心，
赏心啊！你如果将一些事情赏心的话呢，
如果你将一些事上心的话，上心，不好意思，
你上心呢你就会做得好啦。
如果你上心你就会做得好，
你不上心的话呢你就会马马虎虎做啦。
如果你不上心呢你就会做得马马虎虎，做得不好
啊。我在公司里面都是这样，
我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
有些同事呢很上心的呢我就很少麻烦，
有些同事他们做事很上心的话就很少麻烦，
有些人不上心的话呢，
如果不上心的话呢，
你成日都捉到这些错处的，
你常常可以做到他们的痛脚，
因为我的工作是有对与错的，不是马马虎虎的，
因为我的工作是一定要对的，不可以马马虎虎的。
所以如果一些人他不上心的话呢，
如果有些人他不上心的话呢，
他常常就做错事了，
他常常会做错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思念的事就是将上面的事放在你的心的里面，
思念就是将上面的事放在你心里面，
就是上心的意思，
就是上心的意思。
基督，用基督放在我们心的里面，
我们把基督放在我们心的里面，
无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
无论我们生活我们的侍奉，
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基督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有重量的，
有重量的，
重重的在我们心里面的，
重重的在我们心的里面，
我就不会马马虎虎了，
我们就不会马马虎虎了。
我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些话语的提醒，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些话语的提醒。
然后第三节很特殊的一句话语，
第三节很特别一句话，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这句、话我怎么解释呢？
这句话怎么去解释呢？
为什么就说我们已经死了？
为什么他说我们已经死了？
是不是圣经搞错呢？
是不是圣经他搞错呢？
将来我们会死，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将来我们会死，我们会接受。
这就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但他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会很难，很难你都接受，
我们很难去接受。
但圣经真的这样讲，
但圣经真的是这样说。
为什么呢？
怎么去解释呢？
因为他下面继续解释了，
因为他现在下面就解释这句话，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第四节第一句，
第四节第一句，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基督之外，
在
在基督之外，
在基督之外，
无生命，
没有生命，
一切都是死亡，
一切都是死亡。
从前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
从前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
我肉身虽然是活着，
我的肉身虽然是活着，
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死的人，一模一样。
在神的眼中我们跟死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这个说话非常的宝贵，
这句话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宝贵，
是非常的宝贵。
如果我们说基督藏在神的里面，
如果我说基督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很容易去理解，
我们很容易去理解
基督，因为神爱他的嘛，
因为神爱他，
神爱他的独生子，
神爱他的独生儿子，
所以神的儿子在他的里面，我们一点的难处都没有，
所以神的儿子在他的里面，我们一点难处都没有。
但圣经说，
但圣经说，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你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换一句说话，神如何的看重基督，
换句话说，神如何的看重基督？
神也同样的看重你同埋我。
神也一样看重你跟我。
所以我哋喺神嘅眼中系何等啊贵重嘅一班嘅人。
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贵重的一班人。
难怪神愿意牺牲佢嘅儿子。
难怪神愿意牺牲他的儿子，
让他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面，
让他的儿子架在挂在十字架上。
因为神爱你和我，
因为神爱你和我，
神将你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神将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他的里面。
原来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来活的，
原来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里面。
基督如何活在神的里面，
基督如何活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也与基督同样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也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说话不是讲到将来，
这些话并不是说了将来。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些是将来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将来的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如何已经死了，
我们如何已经死了，
我们都是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就已经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么贵重的一班的人，
我们在神面前是如何贵重的一班人。
为什么我们还是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来到花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上面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将我们的生命花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上呢？
为什么我们还将我们的生命花在一些暂时的事上面呢？
为什么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还要花在暂时没有用的生命上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
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
神为了这个永远的旨意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神为了这个永远的旨意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其中一点就是包括来到呼召你和我，
其中一点就是包括了呼召你和我。
在开始的时候我漏了讲这一点的，
在开头的时候我漏了这一点，
我讲到万有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说的万有都是跟着神的旨意创造而有的，
而你和我的被召，
你和我的被召，
亦都系根据神嘅旨意嘅，
也是跟着神的旨意的。
因为喺罗马书第八章系咁样讲俾我听。
罗马书第八章是这样说的。
佢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系嗰啲按照神嘅旨意被召嘅人，
就是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
原来我哋呢班人被召，
原来我们被召
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
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被召。
我们既然蒙召，
我们既然蒙召，
按照神的旨意蒙召，
按照神的旨意蒙召，
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
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
按照神这个旨意来到侍奉，
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
离开了这个旨意，
离开了这个旨意，
没有永恒的价值的，
没有永恒的价值。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不是很多的，
我们生命并不是很多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年日，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的。
我说到我们年日，我们时间并不是很多的。
但愿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但愿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神这个永远的旨意，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神这个永远的旨意，
知道我们被召是为了因着祂的旨意，
因为我们的被召是为了他的旨意，
我们的蒙召是按照他的旨意，
我们的蒙召也是为了他的旨意，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应该也为着这个旨意，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也是应该按着这个旨意。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不单止这段的话语讲给我们听，
不单止这段话语告诉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最重要的还是最后那句，
最重要还是在后面，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里面。
三章四节，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神不单止按照他的旨意来呼召了我们，
神不单止按照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
原来这个旨意是要带我们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去，
原来这旨意要我们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
因为这里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里面去，
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与基督一同 显现在荣耀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有了一个旨意，
神有了一个旨意，
神一定会完成这个旨意，
神一定会完成他的旨意。
今天可能我们的光景好似好唔近神，唔近乎呢个旨意。
今天我们的光景可能不合乎神的旨意。
有时我哋心里边亦都好怀疑，到底神嘅旨意点样可以成就得到？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怀疑，到底神的旨意如何能成就呢？
但系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既然佢有咗呢个旨意，
神既然有了他的旨意，
我有信心话神一定会成就呢个旨意。
我们有信心说神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
当我睇见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嗰个荣耀嘅教会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那荣耀的教会的时候，
我哋可能会话，
我们可能会说，
点可能出现呢？
这怎么可能会出现呢？
这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毫无玷污皱纹的病，
这个这样荣耀的教会，
这个荣耀的教会，
我们这样，这班这样的人，
好像我们这一班人，
怎可能会达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呢？
怎么可能可以达到这种光景呢？
我记得有一次江弟兄来到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有一个很令我很佩服的解释。
有一次江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佩服。他说了一句，
他说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
怎样可以达到这个荣耀的教会的光景呢？
怎么可以进到这个荣耀教会的光景呢？
我们的下意识呢，
我们的下意识，
我就以为我们可以做到变成这样的荣耀教会，
我们可以做到变成这个教会，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下意识就以为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变成荣耀的教会，
我们的下意识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改变，可以做到这个荣耀的教会。
其实不是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江弟兄提醒我们，
江弟兄他提醒我们，
不是你和我可以做到的，
并不是你和我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我们拼命了，
并不是我拼了命了，
我们教会就可以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了，
我们教会就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只有神自己做才可以，
只有神自己来做才可以。
我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
神既然起了一个旨意，
神既然起了一个旨意，
神一定成就他这个旨意，
神他一定可以成就这个旨意。
当这个表停的时候，
当那个表停了之后，
荣耀的教会就出现了，
荣耀的教会就出现了。
他显现的时候，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边。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就咁样用信心接受呢个事实。
我们就用这个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
啊，弟兄仲啊，同我哋讲咗啲嘅例子。
弟兄还跟我们提了一些例子。
我哋冇时间讲啲例子啊。
我没有时间再说这个例子。
啊，但系无论如何，我认识一件嘅事情。
但无论如何，我们认识一件事。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
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来的。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出来的。
不是一些神学思想。
并不是神学思想。
不是一些口号。
并不是口号。
但愿你和我都渴慕将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
但愿你跟我都渴慕将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
我要活出啊神这个的心意出来。
我们活出神的心意。
不是靠我们的毅力和决心，
并不是靠我们的毅力跟决心，
是让基督来到活出来，
而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只有基督才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
因为只有基督才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谦卑我们的自己，
让我们谦卑我们的自己，
承认我们不可能，
承认我们自己不可能，
求圣灵来到帮助我们，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啊，我低头祷告。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哋多谢你。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嘅神嘅旨意嚟到话俾我哋听。
你将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
你又将活出神旨意嘅能力嚟到赏赐俾我哋。
你又将活出神旨意的能力来赏赐的给我们。
我哋多谢我哋嘅主，今天早上与我哋同在。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
人系唔完全嘅，
人是不完全，
人嘅话语都有限，
人的话语也有限。
求主藉着你嘅圣灵，
求主藉着你的圣灵，
再一次将你嘅话语嚟到活喺我心嘅里边，
将你话语再次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赐俾我哋有谦卑嘅心，
赐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
让我哋嚟到俯伏喺你的面前，
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
让基督来到活在我们里面，
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奉耶稣基督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